嗨，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Share 和他的静止拉扯。久违的我们呢，今天要来聊一期非常独特的多人聊天和串台节目。前段时间我非常幸运地去到昆明当地的喜剧俱乐部不止喜剧，和咱们这里非常优秀的本地的女演员朱大强，以及两位来巡演的非常出色的喜剧女演员王子涵和 Patty， 我们四个女的坐在一起聊了一场非常非常痛快的天。那这一场聊得非常痛快的天呢，就是接下来你即将要听到的这期节目。在这期节目之前，我想先简单地说一下这期节目的背景。在聊天的前几天呢，子涵和 Party 他们两个来到了昆明，开了他们两个人的双人拼盘的一个专场演出。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的脱口秀主题专场，叫做她是你我。我当时去看这场脱口秀这个表演，我真的是看的全场就觉得又好笑又感动又难过，因为他们真的通过这种非常细腻幽默的方式，解构了社会当中存在的非常多不合理的和性别相关的议题，还有一些现象，道出了很多女性生存的困难之处。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对 Patty 还有子涵非常的佩服。然后我在以前看昆明不止喜剧俱乐部他们自己的线下演出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朱大强，她是一个在台上非常会骂人、擅长拉麦的女的。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们都有关注了我的微博，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真的很荣幸能够跟他们成为网友。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哎，择日不如撞日，那好不容易都来昆明了嘛，来都来了，那要不咱们就录一期播客吧。于是呢，就有了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关于网络兑现这么一个主题当时他们的制作人把网络兑现这个主题发给我的时候，我都乐了。我说，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在网上吵架呀？你是不是刚看了我在网上跟人吵的架呀？结果果然是的，他们所有人都围观了我十月份在网上吵的那一场架，然后印象很深刻，所以就觉得需要聊一聊。但是其实呢，我们聊的并不只局限于网络兑现、网络吵架，因为网络兑现它在很多时候它只是一种表象，它背后其实是一种价值观上的冲突，还有不同立场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一场非常痛快、非常激烈的聊天，看似好像是聊了如何在互联网上跟人吵架，以及如何在互联网吵架中保护住你的乳腺健康。但其实呢，我觉得我们也在探讨更多的超越这个网络吵架的内容。比如说，人和人之间观念上的落差，以及价值观上的差异，要怎么样去弥合，怎么样才能去寻找一个共同点，或者说这样的共同点它真的存在吗？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义去找？再比如我们会聊到说，当我们面对社交媒体上很多不知道哪里来的扑面而来的恶意时，那又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去调节你的心态啊、情绪去应对这些事情。还有就是比方说，我们在面对各种不同的意见、各种纷杂的声音的时候，要怎样去沟通才会显得更加的有效。以及一个非常非常终极的问题，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沟通真的有必要吗？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都很深刻，但是其实整个聊天的过程是非常愉悦的。你可以想象三个非常强、非常好笑的脱口秀女演员，再加上一个我呢主要是那个边角料就是属于买三赠一的那个。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真的就其实你就相当于免费的听了一场脱口秀，真的就赚了，朋友，我跟你说赚了，好吗？所以那么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这期节目吧。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叫朱大强。然后我们先请今天的我们有三位嘉宾，先他们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王子涵。
大家好，我是 Patty。
大家好，我是阿彻。
我们刚好他是你我在巡演昆明站的时候我们一起录的。然后子涵和 Patty 呢，就是他是你我的
主持人
嘉宾，然后主持还有另一期播客，大家可以听收听另一期。然后还有一位嘉宾是扯老师，然后是知名的微博大 V。 然后的播客主题呢，会围绕一些他们在网络上或者生活中一些兑现的经历，一些好玩的有记忆点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不然你主持的话，
大家会觉得我们特意没选你当主持人
所 然证明了为什么不找我当主持。
这样我完全没有网络对线的经历，我可以跟各位老师学习一下。然后我们之前是看扯老师的微博呢，有一个非常成功非常牛逼的这个对线的最近发生的事儿，可以请扯老师介绍一下吗？
好，那我来说一下。就我叫阿扯，然后我之前是搞广告的，然后现在就是一个网红哈。然后我知道你们说的我的那一场，我想起来就是我十月份的时候在东北骂那几个东北男的那一场啊。就我其实很少跟人网络对线了现在，因为其实你上网上到一定程度，就是有了一定的关注量之后，你如果每一件事情然后每一个人反驳你都去对线，那你天啥都别干了，你就忙着对线吧。但关键是你跟人对线吧，你想你骂客户的话客户还给你钱，但是你骂这些傻逼他们是不给你钱的，然后你还可能会被气到乳腺增生。所以我一般情况下我是不骂人的，那除非是刚好可能遇到，比方说女生每个月你来月经前几天脾气都会特别不好，对不对？我反正是我 PMS 那几天就脾气特别不好，每个月都要随机找人骂一骂。刚好哎，那两天我 PMS， 我说行，他们送上门来了，我就骂他。对，就大概是这么个事儿。
但是其实，就是我们以对这种这么这个量级的大 V 的揣测来说啊，就是感觉就是骂人，可你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顾虑嘛？就是
哦，我倒是不会，因为我其实不觉得说有那么多关注者是多大的一个事情，而且甚至我特别不喜欢就是把大家称为粉丝，就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语言，它背后反映出来了一种就是大家关系上的不对等。我更愿意把他们称为网友或者是关注者这样子的。我也不觉得说他们关注我就让我多了不起，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没有这个顾虑的原因还有一点，刚刚说的第一点就是我没有觉得有那么多关注量是多大个事儿。第二点就是骂人，我不是说我心情不好我随机骂你，我必须得师出有名啊，对啊，他是那个事情是他们自己犯贱舞到我脸上来了，那我觉得我骂一骂他也不怎么地吧。
那感觉你会担心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你粉丝会也不是就是网友会多一点，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觉得你一个大 V 要挂素人，你会有这种担忧吗？
其实他们也不算是素人吧，我骂他自己也是有关注量的哈。然后还有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确实我比方说不仅限于这次事情，像之前的别的事情的话，可能也有人会在下面说一些就是我不太认同的言论，但是我都不会，就可能是别的网友我关注我的人，但是我都不至于会挂他们，因为我肯定会考虑到就大家的关注量是不一样的，这个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可能他们说的那些事情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个界限的，就是分级，我不会觉得那个事情是值得我去转出来去骂他的事情。那还有一个点我想讲的就是我有时候觉得有一个问题非常的矛盾，就是那就因为粉丝多所以我就活该被骂吗？
对，我刚才想的一个东西是我有时候会有那种顾虑，比如说就是一个人他说了我不喜欢的话，然后我其实是很想回怼他的，但是我会想说其实我跟他说这个话我怼了他也不可能改变他，但是我怼他的这个过程是别人都会看到，我就很担心啊，在我的那个关注者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本来以为我是一个特别理智特别平静特别这个就温和的人，然后我怼了这个傻逼之后呢，就让一些本来可能关注我的人觉得哎，他怎么是这样的人，他就不关注我了。然后我们现在演出也卖票嘛，就是每一场卖的也挺费劲，我很担心就是我在互联网上这种发言给一些路人的观感不好，然后他们就失去他们了，就是我会有这种担忧。
我其实理解你的这个感受，但是我其实刚刚想讲的是你觉得你很怕那些网友原来以为你是一个理智的人，但你骂了他们觉得你不是，但问题你是吗？你是一个理智的人？
那很难说，因为骂人这个事儿，我是觉得我骂的时候肯定觉得我是占理的，就是肯定我是觉得我是师出有名的，然后我也会跟他讲道理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大多数道理都是那种你自己会有一个立场，你觉得你站谁就是怎么样，对吧？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应激了，因为有些人一张嘴那个话说的呀，他太像你生活里面曾经想骂但是没骂的那个傻逼了，就是他可能不是一个意思，但是你看到那个话你蹭你那个火就起来了，这个时候你就是会有一些投射，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很好的管理这种投射，所以你看起来我觉得是就是我表现出来是一个很讲理的人，但其实讲的理肯定是向着自己的嘛，对吧？就是谁讲理会向着别人去讲理呢？所以我就会担心有一些这种火眼金睛的这种关注者，他就从我这个看似很有条理的辱骂之中就发现我其实不是一个那么有道理的人，你知道，就是会有这种担忧。
嗯，其实我跟你分享一句，我前两天有一个网友跟我发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我很久之前说过的，我说大概意思，我说人不应该就是畏惧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因为我觉得他会帮你筛选你的受众。就你想，如果说是那些人他觉得啊，他是一个好平静好理智的人，王子涵他真的是好平静好理智，这样的人多了之后，你不觉得你之后粉丝量越来越多，如果有30万人都这样觉得，你之后会很累啊，
我就
越来越不能骂人了，
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我就发现每次我发微博老有人跌我，就是老有那么一两个人会过来跌我一下，
你就要就是此地禁止随地大小跌，就是你得怎么讲，说的不太好听，但是你得训练他们，对，你得让他知道，就是说这是我的地盘，你得跟着我的规矩来，是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因为那种怎么说，就我觉得我恰恰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我现在那个关注者没有很多，但是呢我又会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活人，就是我会有很强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他肯定也有他的那个，你懂，他有他的局限性，也很正常。他可能也是怀着善意过来跟我交流，虽然他这个交流的行为我很不喜欢，但是又好像没有办法。因为我前两天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事儿，完了后懊恼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专场在我们这个双拼的专场在苏州演完，然后有一个男观众，他也给我们写了很长的点评，他那个点评写的吧，我实话说也有点跌。就是他那个点评写的也是那种，就是我看了好多专场，我特别懂单口喜剧，我特知道他们怎么回事，那么一个姿态。然后但是人家写的挺长，我们就觉得伸手不打笑脸人嘛，是吧，然后也给他点了赞。然后后来他微博私信来问我说，你爸爸是警察，为什么没有把猥亵你的亲戚绳之以法。我就那种我整个大震惊，但我还是很好的跟他解释为什么这个事儿不能绳之以法，最后还跟他说感谢您的提问，祝您生活愉快。但我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我心里想的就是说，我把票钱退给你，你以后别再来了，你就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了。
所以他典型就是觉得你脾气好，
但我就会觉得说，人家也买了票，然后也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他买了票，可是他也听了呀，他笑了呀，他敢说他没笑？
你真厉害！
他有本事，他跟我说他那场一声没笑，我就把钱退给他。但问题他笑了呀，
我甚至可以退给他，但我就是觉得好像我的那种本能就是有一种被约束住了，好像就如果我以前是一个完全什么都不做的人，其实就无所谓。就我在网上可能别人真的攻击我，我也会攻击回去。就我最早开始用微博，有一次被攻击，是因为当时庞博讲了一个张杰闰土的段子，然后庞博就被攻击。然后呢，我效果的一个编剧叫小罗哥就发了一个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编剧是干嘛干嘛干嘛的，我们不是要侮辱哪个明星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转了那一条，然后张杰的粉丝就是顺藤摸瓜就找到了我，然后就开始骂我，然后我就跟他对骂，然后后来骂到他自己删了评论走了。但我那个时候什么都就完全没有任何，就我上台都不多，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我没有压力。但我现在总是觉得我的那个三次元的身份跟我的那个号它其实是非常紧密的关联，就大家都知道我是谁，然后我做线下演出，我是一个要在台前去讲话的这种人，我就感觉这种路人缘或者这种路人观感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很担心，对，就很担心哪个弄得不好，然后造成一些口碑上的影响。
明白。嗯，其实你刚刚讲的几点，我觉得就好几个点，我其实蛮想回应的。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把那些人当作是一个单纯的数据或者是粉丝，你是把他们当成真人，这其实也是我的点。就是我觉得其实类似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或者持这样观点的人去冲浪的时候，这就是让我们最痛苦的地方。啊，就是很有可能那些人他们也没有把我们当人，你知道吗？
是的。
他有没有把他自己当人我不知道，但是他肯定没把我当人。然后我们的矛盾的点就在于，我们试图把他们当人，但是他们首先不把我们当人，极有可能也不把他们自个儿当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去跟他对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要上网找个靶子骂一下，哎，你粉丝多，今天就骂你了。
我感觉是往往是表达者自己在克制，就是对这种观众也好，或者是网友的一些在理解，他们在释放更多的善意，但是他们可能就是想那看完演出没有那么开心，或者是生活中其他麻烦什么的，他要来这里发泄一下，找一点存在感这种。
所以咱们的昆明第一狠人朱大强平时是怎么兑现的呢？
我感觉网络兑现没有那么多，因为有些字确实发不出去。骂人的时候我做不到那种，像子涵这种感觉他会可能为对方考虑一些什么，我觉得人骂人是做不到换位思考。咋了，我怎么还要骂你呢？
要不你能骂出来呢？
是，然后就网络上确实还麻烦，我就可能生活中兑现会稍微多一点，但是网络上就是感觉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我也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嘛，而且就感觉可能就是我会觉得忽视会做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评价，然后你看完就会觉得， 哎呀，算了，也就不理他就好了。但是有时候又会真的很想怼回去。
对，我觉得
忍一下。
我觉得强仔最厉害的是他可以在朋友圈输出，就是朋友圈可能我比微博上还要害怕，就是因为朋友圈还有真正的熟人啊、家人这些人，
把他们屏蔽掉
了。你都屏蔽了吗？
家人有时候不屏蔽，像有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些家人应该看一下。
你可以艾特他们出来，提到了你，
真厉害。
有时候会把他转到家人群。哦，错过了哪天会？难道相亲相爱一家人？
那他们怎么说？
啊，他们也开始忽视我了，因为发太多风以后，互相没有那么在意。
你活得像个一家之主，感觉
真的是，
好酷啊！
可能就是因为可能会，我感觉我们家就有时候会那种互相跌，就是就长辈会觉得这些东西你应该知道，我会觉得这些东西你们应该学一下，然后就会互相在群里面，就感觉那群里面看着乌烟瘴气的，互相在甩链接，
乌烟瘴气。
那些因为你主要骂的是男的嘛，那你发这些那些男性长辈他们没有什么反驳之类的吗？
哦，他们会说怎么还不去考公务员啊，就跌的点完全不一样，就是觉得每天在网上疯狂骂男人，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如果有工作，有公务员和事业编了，应该就不会骂男人了。这个逻辑非常奇
怪。
他们的逻辑就是考上公务员就变成了男的，所以就不会再骂男的了。
啊，可能是吧，
对吧？
是，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就比如说公务员有些那种岗位，就比如说招很多男的，然后女的也不太招。然后我就会搞一些那种有些那种性别大数据嘛，就是职场歧视因为很严重，我虽然没有去经历这个歧视，但我会发一些二手数据给我的长辈，他们就会说你不能因为这样不好你就不去做，对吧？就是那种典型的那种逻辑，就是你觉得不好那你就去建设它。
那可是他们觉得吃屎不好，他咋不去吃屎呢？
就
对吧，
他的逻辑他可能就会觉得他这样想肯定是对的嘛，他会觉得你所有的想法都不对，但我觉得就你一点一点给他们发的话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作用在吧，我就至少对他们就说就算没作用的话，我觉得对我也稍微就轻松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在做的事情嘛，就是那种反正反向输出一些那种感觉长辈也可以听的那种事情。而且我觉得像 Party 会说，比如说可能在网上对陌生网友发泄要没有那么重的负担什么的，然后朋友圈可能熟人太多了，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因为熟人多，就是都是那种在朋友圈里面的人，你要是不看你可以屏蔽我，但是我是肯定要发的，就是我会觉得你看我不爽你就屏蔽也好或者删了也好，对吧？但我觉得我的发了的话就是你如果能看到的话多多少少你会知道，就像之前我会发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意识到，就是一些就陌生什么乐迷网友啊，那些加什么出票的乱七八糟的人，他们会有时候跟我感叹说，哇，原来生活中真的有人在打拳呀。
那么你开心吗？
我就很开心很开心。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你不喜欢看你要把我，你是你的问题，你把我删了我是肯定要发的，是你从小就会这么想吗？
也不是从小，我感觉其实算是就是讲脱口秀之后吧，然后很多时候就觉得凡事都从别人身上找原因吧，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太累了。
挺厉害，厉害。那扯老师是从一开始冲浪就有现在这种心态吗？
其实没有，因为我一开始这个号就单纯是我用来辱骂老板的。哦，我这个号我可能一二年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就用了，后来他开始变得比较火是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每天骂老板，然后就骂出了那种骂老板文学，然后就
我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脾气好的形象。
然后就还出合集，然后合集就火了，然后 somehow 就反正我是属于那种可能一开始有几万粉就一两万，那我觉得还很正常，后面是有几条突然爆了，就一下子就干到了十几万粉。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好像来的人很多很杂，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经历了一波这种冲击，因为我觉得在一两万关注的时候好像我那些人还是我比较脸熟的，我还觉得大家都是在一种可能是互相把彼此当做平等的人的基础上，朋友的基础上在交流。但是来了十几万之后，哇，那你可就控制不住。那个时候大概是2018-2019年，我自己还是花了一点时间来调试，但我的前提是因为我之前是做市场营销工作的，所以我其实在工作过程当中之前就接触了很多大的那些所谓的网红啊这些， 他们可能都是百八十万几百万粉丝的，我当时他们有几个人私下就跟我说，就是他们那他认识的那种百万以上级别粉丝的博主大博主好像就没有几个心理状态好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给我讲的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们私底下也会跟我讲很多，就是说是他们自己经历的那些什么言语的这些攻击啊等等，所以我其实是有一个心理预期。而像刚刚那个朱大强讲到的这个骂人的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是不是是要不要去网络上对线骂人，其实我只有一个标准，因为我知道我是永远不可能说服对方的。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打辩论赛嘛，然后辩论里面我就发现，我就从那个辩论里面我就学到一点，人是永远没有办法说服持有不同观点的另一个人的。而且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网络上对线就是大家都是在各说各话，
是的，
对，
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说啊，今天这碗米线真好吃，然后就有一个人出来不同意，说米线不应该叫碗，应该叫盆大家的点就会非常的不一样，你们就是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基础上去讨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如果在网络上对线，我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我骂了他会不会让我爽一点。对，不是说我要跟你讲理，我要说服你，我说服不了你，但是我要让我爽一点，会不会让我的乳腺结节小一点。
我经常有那种情况，就是比如微博发出来，然后一个评论，那个评论我一看火蹭就起来，我就开始打字，然后打着打着那个一条评论打不下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开始到那个备忘录里开始打然后打打打打打发现噼里啪啦打大几百字儿，然后我突然之间觉得不对了，我说他就随便说了一句话，为什么我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教他逻辑啊，我怎么人这么好啊，然后我就把那个备忘录就删掉，然后回去再看一眼，他就觉得没有那么，我就觉得他在钓鱼你知道吧，我觉得他在钓一个表达课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他太赚了，就他随便一句话我要他那句话里面因为漏洞太多，他不是那种一个漏洞你一句话就怼回去的那种，就好像一个装傻他那个一个句子里面装了三个傻，你这个吐槽你要一个一个去吐槽然后你最后还要跟他讲你的观点，我就觉得这种就我经常可能每个月都会有那么三五次就是会这样，就是他过来就是空手讨逻辑课，就是我就然后我就会非常非常生气，但是我还是没办法，就是我每次都这样，但我下次还是忍不住，我还是会开始给他回，因为我一开始总以为他这个问题啊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然后越讲越多越讲越复杂，
然后发现是你需要表达课
那个
我叫克制表达
子涵，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你写段子不管是做文字输出还是你讲话什么的，是要收钱的，我们是要买票来看你的演出的然后那个人他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他又打两个字、
啊、
然后他就能空手套你几百个字、
啊、我就每次都会
你每次你想你在网对
对、
啊、他赚到了，
把把都是先上套，完了之后开始打开备忘录写差不多了，忽然觉得哎写的好多呀，然后我就放下了，但我就是我以前会删掉，但我现在不会删，我会存着，因为我觉得说不定以后能发长微博啥的、
啊、
就是等这事儿真过去了、啊、我就真的会可以讲这些事情，真的好生气。但是我
而且子涵刚才说，因为我们有一点点顾虑是因为我们现在要卖票嘛，然后扯姐肯定是微博上也会接一些商务、那这种就是对你的商务会有什么影响吗？
哦，其实不会，就是我大骂那几个东北跌之后，就是我的商务特别多，就我十月份的商务就根本没有接都接不过来。那没有，是因为双十一了、
但其实那个会算更活跃的流量嘛？
对，其实它会算更活跃，就是我骂完他们之后，连续那几天我不是还写了条长微博骂那几个东北爹、骂完之后第二天微博提醒我说您的流量已经超过同领域90%的博主
骂完喷子以后让喷子们看我的广告
对呀、
这种好吃，这种感觉。
但是我很理解你们两个，说你们因为要卖票，然后就是而且你们要做演出，所以你们会有一些顾虑。其实我觉得这个我是理解的，因为其实你们的表演你们的演出更多程度上我觉得它像是一种作品，其实我觉得人在对待自己的作品的时候都是会非常珍惜的。因为我自己还有一个播客叫温柔人类，是讲艺术科普的，然后那个播客我是2019年开始做，然后我刚开始做的时候跟你讲评论里听，那个时候听播客的人还不是很多，也是会有很多人来跌。我特别记得有一个男的，我跟你讲他追着我从喜马拉雅然后骂到了那个小宇宙，然后连着追着我骂了三集。然后我是有一个制作人嘛，当时我的制作人他就怕我看到这些评论不高兴，他就说如果有负面评论就你不要管我去回。我像这样子大概忍了一年，后来我觉得 就是我确实我也不怎么看评论、哦、说实话我觉得不行我不能惯着你们这些烂脾气、哦、然后我就开始挨个把那就是哪怕是那种三年前的评论我都给你翻出来、哦、我挨个骂回去就我觉得是这样子就一开始我会有这样子的顾虑我觉得就是作品是作品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我在网上骂人包括朱大强你在朋友圈骂人我们是作为个人
对
吧因为你作为个人的展示和你作为作品的展示是不一样的 对作品你会更珍视它这个我其实是理解的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就你的作品其实也是就是你真人的一部分的呈现
嗯嗯，是尤其是我们这种作品其实是很难完全区隔开那个台上的人跟台下我真的发微博的这个人、嗯、然后我就觉得今年我经常在那种东西里徘徊一种就是刚说的那种就是我骂完发现他我操他占着便宜了就是我怎么吃这么大亏就是为什么我要去支这个教但是如果我不说呢我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关于这个作品比如说之前我们在那个北京单立人喜剧周录了一期一言不合的播客然后深夜喜聊会本来那天聊的那天我都已经很克制了你知道吧就是好些爹味发言我都没有当面怼然后后来发出来之后评论一帮人在那说我说我什么那就太把自己当回事啊怎么太把因为我们当时只是在聊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一个个人专场应不应该有结构
OK
我觉得说当然应该有结构了有结构的东西就是更好我希望让观众看完之后它是一整个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演员他就关键就是认为他觉得结构无所谓他觉得你们搞结构就是为了内卷就是为了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就是非常的没出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有点像一个艺术就啊你搞你说我是艺术家啊但我不做最好的艺术因为没必要这就扯淡嘛这不是对吧但我当时都已经出于对前辈的尊重我都没说了我只是说了我的看法是我觉得还是要做如果有能力当然应该做然后就这个东西发出来然后那个他们那个播客的听众我也不知道还是谁的粉丝啊我真是完了就说觉得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太把这个单口喜剧当回事儿我说你们真的就是不知道谁对你好对吧我说我们演员搞搞结构哪怕我们就是在内卷那不是观众占便宜嘛对吧但是我又觉得说我不应该上人家播客里面去给那帮人也不是我的受众他们也不会买我的票就拉鸡巴倒吧但我又有点亏得慌我觉得凭什么他们说了这个话不需要负责任就是我感觉我们在做很认真的不管播客还是单口还是什么我们的表达是我们用心了去讲这个东西然后你上来就是他不是误他就是曲解他就是天然看不起你这个人甚至我觉得他们有些人就是典型就纯厌女
对
他就是单纯的觉得你一个女孩怎么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呢你怎么能成为这个对话的核心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然后他们就来说你他们就是很轻易的好像是我在这儿塑了一个雕像在这儿我很精心塑的他过来不喜欢就啪就给我戳一下然后他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我就经常在夜里在想就是我怎么能在不吃亏的情况下让他们付出一点代价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也是活人大家其实是平等的对吧就是我经常就觉得说我们这种其实就是素人了就我之前还有去年有一个也是我特生气就是我去年出那个书嘛单口喜剧进阶指南我从出了那个书到处讲说不要买不要盲目买这个书你们用不上就这个书全国真能用上的人可能不超过200个我只是先好写了放在这儿大家万一用可以用然后发了出书的这个出版社的微博有人过来说我割韭菜我说我靠我一本书挣4块钱第一印次拢共下来我挣不到10000块钱而且还得明年才能结算给我你知道我写这书花多长时间而且我割韭菜我吃流量我20000个微博粉丝我吃流量我吃什么流量就是我经常觉得他们在骂我们的时候会那种他就是既仰视你又觉得说你是一个对吧一个大人物或者一个怎么样然后他又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人然后他们就然后我真的会想那我如果不回嘴他们就不用付出代价了嘛就我们怎么能让这些人得到惩罚呢
很难，你就感觉因为文艺评论是比文艺创作要轻松的。
他们那也配叫文艺评论？胡说！他们对吧？
就是纯发泄一下，可能他们就是随口那么一两句就过去了。
对，
我们要在心里面可能放很久这样。
对，但我真的觉得他们老能随口一两句，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付出过代价。他觉得随口一两句是没有成本的，我觉得。
我其实之前也会这样，我会觉得妈的，你让我这么不爽，我一定要报复你。你的想法是要让他付出代价，但我的想法就是老子要报复你。然后我后来为什么有一些人我不太去报复了？一个确实是因为如果我挨个骂，我确实骂
不过
来
了，
忙不过来。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其实下次如果再有这样的人，你其实可以点进他们的主页，仔细欣赏、仔细观赏一下，你会发现其实大多数，虽然我这句话说出来极有可能我会被评论骂，但我还是要说，无所谓了，就这样吧。就你如果点进他的主页去仔细看，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其实对很不如意。
对，有时候我点进去就是发现各种转发抽奖嘛，然后什么一个博主抽就是 200块钱他也要转发。
啊、
对、
嗯。我之前听一个我们一个演员讲，他就是说你被骂的多了，你就会发现在网上骂你那些人没有月薪超过5000块钱的。
对，所以刚刚那个 party 也提到，就是因为我自己还会接商务嘛，他就会问我会不会担心说我骂了人，万一那个人是也买过我推的这些广告的东西怎么办，是不是？其实我一开始可能会有这种担心，就是当然了，品牌这边是不用担心，因为品牌就是只要我没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好像他们就对吧，我骂人也是实出有理就还好。就是那我一开始我会有担心说会不会是我刚好骂这个人，他说哼，老子前两天才卖过你推的东西，那岂不是很尴尬。后来我发现就是没有那么重合，他重合度不会那么高。
嗯，我觉得那个大强是台上台下比较一致的，就是他在台上也会骂人，这个我觉得非常酷。
哦，台上也会骂，因为这样我感觉我自己轻松一点嘛，因为我还如果还要搞一个舞台人设的话没那个本事，主要是也做不到嘛。然后就是舞台骂跟台下骂，可能我觉得这样我自己会稍微轻松一点，但我觉得我台上其实有收敛一些了，因为段子也处理不了那么好。
我今年是会有设计的，在台上展示一些攻击性嘛，它跟我第一个专场不一样，我就专场很完整，我不展示任何对外的东西，然后这个里面展示对外。但 party 我觉得他刚问那个，就问大强台上能骂人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我们俩前两天在成都还在聊这个事儿。 party 很多的表现方式，他那个词儿啊挺狠的，但他讲出来啊特别切，就是他老缩着讲，然后我就说你是希望观众当真还是不当真，他就是说很害怕这个话讲出去对观众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或者观众真的对吧，就当真或者怎么样，这种问题你给他调理调理。
我之前有一次在拼盘里面讲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那种话题以后，因为也骂了一些人，然后骂了一些男性什么的，然后因为我们会在演出结束之后给观众送礼品什么的，这种活动让演员自己去，然后我那天在门口就是给观众送东西的时候，有一个男观众下来就跟我说，哇，原来你私下还是个人呀。会讲人话的。就感觉他可能觉得台上他会觉得，哎，那如果私下他说我不给你们好评的话，你现在会骂我吗？
哦，
我觉得好气啊。
那你这个时候是说会还是不会呢？
我现在说你先把那五星好评给我点亮再说。但我感觉就是如果你台上一直，我之前有段时间就是刚讲，哎，不对，也不刚讲，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上台的时候我会怯场，特别怯，而且是那种就感觉可能台上我的能量会收着很多的那种讲，因为也不敢嘛，就是生怕大家觉得这个人可能现实生活中也是像舞台上一样攻击性会这么强。但我后来就觉得就算他们真的这么想，可能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可能就像扯老师那种，他也觉得是在表达的过程中也是在找一些那种同温层嘛。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会有一些，也有一些观众和陌生网友会觉得泼妇没有关系，就是他也不会觉得你一定要说是，就算你台上讲完那些有表达或者有攻击性的内容，你在台下依然要比如说要文明有礼貌什么的，他依然会觉得你台下就算是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就是就算，而且我觉得这样才是拿观众真的当朋友看，谁跟朋友聊天会当朋友
泼妇
跟朋友才能敢于当泼妇吗？就是
也是了，
感觉就自己稍微轻松一点，就是为有时候为别人考虑太多，就是感觉太麻烦了嘛，感觉也考虑不过来那么多。
是我们双拼应该改名叫他是泼妇。
但我永远能理解，有点像刚最开始扯老师问我那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的那个我们的那种为难在于，比如说我知道我现在展示的这个不是一个最真实的自我，但是这个展示啊有点尝到甜头了，就是我看到正反馈了，我就有点不知道，如果我现在忽然开始展示真实自我，是说这批人都会走，然后再来一批新的，还是说这些人可能会更喜欢还是怎么样，就是你当然那个肯定也不是完全虚构嘛，肯定你之前展示的是真实自我的一个侧面，但那个侧面可能你觉得他们是喜欢那个侧面的，那剩下的面你就不知道你怎么去，对，就你不太，就你没有办法发自内心的相信你完全真实的自我是会被人喜欢的，你知道吗？
嗯，感觉也会有这种担忧吧，就像之前我刚开始讲的时候会有观众夸我可爱，
那你开心吗？
以后有观众夸我敢讲，就感觉不是一批观众，但是你又感觉没有关系嘛，就是可能我也在成长，比如说依然喜欢可爱这个属性那部分的观众，可能他们也会找到新的演员，就是新的他们会喜欢的内容，也不一定就是一直要就是喜欢我就要一直听我的所有内容， 因为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到喜欢自己一直的东西，对吧？你现在看自己十几年前，也不用十几年，五六年前网上发的风话，你都觉得一点看不下去，你也没有必要要求观众也能接受，就是一直以来的你嘛，就是感觉就是也是在做一些些筛选吧。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敢看那个演出的评论啊，就是观众即使说敢讲，我也从里边看到的是那种危险。就是他如果觉得我敢讲，那文旅肯定也觉得我敢讲，
吓人就是。
对，
嗯，就很难。
敢讲这个评价也会很奇怪，你就感觉
也是
他评价你敢讲，其实他默认了那些东西本来是不应该讲的。
对对
对, 对，就是这种危险。嗯，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我有那种心态，就别人比如说表扬我的评论里面，我会看到一种要求。就比如说他夸我说子涵真的非常敢讲，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那假如说我以后不愿意讲这些了，他是不是就不满意了？
会有这种担心
啊，就是我总是做好了那种被评判的那种准备，就我总觉得他夸我的那个点是他要求他需要的那个点，那我如果保持不住那个点，这个人我就失去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如果我以后就失去他了，那我之前为了得到他付出的努力就没有意义了，你知道吧？就我刚想了一下大常说的那种情况，虽然我们理性上都知道你的观众肯定是会变换的，但是我理想情况下肯定是希望就是只增不减的，你知道吗？我肯定是希望那个最开始喜欢我的人能一直喜欢我，然后还有一些新的人不断的喜欢我。
哎，我举手发个言。嗯，就是我之前还做过一个工作，就是给互联网的这些 app 做这个增长工作啊。就是比方说他今天他要有这个1000个下载10000个下载，然后包括其实同样那种数据的这个你也可以用在这种微博这些社交媒体的增长上。我之前有过类似的担心，因为我大概三五年前吧，我那个时候就是疯狂沉迷写一些那种什么约会文学啊，什么1/4人生危机啊，就你知道很一线小白领爱看的那些东西。但是后来我回到昆明了嘛，说实话我身边没有这么多素材可以观察了，所以说昆明的约会的这个铺的质量实在太差了，就没法写了，没有素材写不下去。我当时在想，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就写不了了，对吧？就没有素材，没有东西可以发了。然后但是后来我就开始可能发的东西会更偏向于日常生活，或者是过很长一段时间发一些跟工作相关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数据其实它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因为第一点就是人的这个他的喜好是多样性的，就像朱大强讲，有的人夸他敢讲，有的人说他可爱，那有没有可能其实也可能是同一批人，其实他们是就好像你可以同时爱吃米线，你也可以爱吃面条，是一个道理。还有一点的话就是你有时候去看，就是我去看我很少看我的那个就是微博后台的关注数据，但我有时候偶尔好奇点进去看，我就会发现比方说像我骂那几个男的那段时间，我确实取关的人挺多的，但是呢就是同时你涨的也很多，就是你就去算一笔账，就是此消彼长，只要说是你的这个加减法做出来，你的这个账是正的，那就 OK 的。其实
还是不敢试嘛，
对，就是还是因为那个账你不是得结束才能算到嘛。但是确实我觉得我们最直接，我不知道大强会不会有那种直接的压力啊，就是我们自己做演出，然后一个挂着你名字的演出没有卖满，或者说尤其是每次我觉得最尴尬的是什么，就是没卖满，然后俱乐部跟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比如说转发或者什么一下想想办法，然后我就会想说我转发有什么用呀，就是你真以为我转发就能卖出去，就那种时候你是想不到那个办法，那种时候我就会开始回想说，哎，是不是之前如果哪个时刻我能表现得更克制，是不是就这个事儿就会好一点，就是我很容易把这种事情就联想到自己以前哪个地方不够完美，就这种事情上面。
我觉得还是归到刚刚朱大强讲的那句话，就是任何事情都怪别人，不要怪自己。你想，你就算对这个人好一点，哦，你转发了，他买了一个票，就算他来了，他精准的买了票，就一个啊。
对，我们今年已经开始变态到，就是每次发演出巡演海报，评论区会有人问什么什么地方在哪里，我会把这些人的ID 记下来，等那一站开票我会在评论区一个一个艾特他们，说你们当时问了我现在开票了买了没有，就到这种程度。
观众跟我们讲了，就上周的时候你去艾特了，就有两个昆明的那个观众，
对，
他们还来，我说哇，说子涵记性好好呀，
我都登记下来了每个人 ID 是什么，哪个地方几号开票，
对，然后演完跟我们合照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是说我就是被你艾特的那个
对，因为真的是觉得有点就是我觉得演出卖票这个事儿的压力，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太莫名其妙的大了，其实不应该，因为我们演出其实我们的收入跟票房没有很大的关系，就
那我就放心了，
对，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还是会有那种就是焦虑嘛，就是你因为可能跟比如说你做推广卖一个产品什么还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你自己的东西，然后你就是觉得非常希望它能够被 被更多人看到，然后每次到这种，包括我上之前那个观众，为什么我回他的时候很礼貌，也是因为我想说可能我们下一次再去他可能不会买票，但是他可能会安利给身边的朋友，那如果我给他骂了，他可能就不会做这个安利了，那是不是就少个两三张这种。就
但是你从这个获客的这个来看，这个流程实在是太长了，而在每一个流程里面其实人都会流失，所以四舍五入那个人就是他比方说给了你不好的评论，你很客气的去回了他，他最后安利出去的这可能性也只有 0.02 吧。
那还是应该骂他，其实应该把他挂出来骂，估计把他挂出来骂还能圈三个粉丝。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听我们播客的朋友可能更多没有我们这种就是还要做销售这种压力、嗯、他们可能还是会为网络兑现这个事儿烦恼，比如说昨天朱慧教了我们一招，就是他说他做抖音啊发了一个骂华晨宇的视频、嗯、然后哇塞他们的粉丝那个攻击力你知道的，然后他就说他现在在抖音啊是会那种阴阳，就别人比如说什么都不发只发一个屎字，然后他就说怎么突然报你的晚饭菜单，就是这种话。但是我回去想了一下，我可能还是不，因为比如说你社交媒体发一些肯定会少多少暴露一些你的个人信息，嗯，然后加上现在大 V 又要实名制，就是你还是会很怕这种莫名其妙陌生人，你回骂他就破防，然后他就来威胁你的人身安全之类的。
啊，而且我们超级容易被威胁人身安全嘛。
明白，因为这个事真的很容易定位到你们、嗯、我觉得这里其实就是自己掌握好一个度，其实我之前也有过这样子的考虑，尤其是那个 IP 出来之后哈、嗯、我就是其实有时候要定位到人其实真的很容易的。我最离谱的一次是被人通过什么认出来了，通过我的狗，因为、啊因为我养了一只就是那种串串的小土狗，它长得真的跟所有的品种狗都不一样，独一无二的长相。然后就是有一天我就在私信里面就收到一条评论说，车老师我今天好像在路上看见你了，然后就是一只头发灰白的小狗，我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通过狗被认出来。但我很理解你们说的这种，就是说是就是被人就是你线上网上的对线被人和线下这个连接起来，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掌握好一个度这种问题，就可能
有什么经验吗？
哎，你知道微博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叫做你删除拉黑他后他就会被禁言三天吗？
哦，
这个东西真的消解了我三分之一的乳腺结节和卵巢囊肿。
哦，是 VIP 才有吗？还是大 V 才有这个功能？
我看他你是十几万了吧？
没有，我应该几万三四万大概。
要不待会儿我去评论一下你，你拉黑一下我试试。哎，没关系，我答题就可以出来，我没所谓的。
没事没事，我有小号。
没了没了，双十一结束了，不重要。
啊
那这个还挺酷的，
对，
就是他像就像狗一直汪汪汪对你叫，
对，
你给他戴个嘴套直接。
对，然后他如果就是他要被解除这种限制，他就有两个方法，要么就是忍够三天不能评论、嗯、然后对于这种就是特别爱四处乱叫的人真的还挺有惩戒力的，还有一种就是他得去答题，就是答一个新浪特别傻的那种什么社区友好的那种题、嗯、然后但是就算他答题立刻就能被放出来，但是他答的那个过程你想一下他会一直的在想，妈的这个人拉黑了我，然后就报复、
啊、他答完不会更加剧烈的回来报复你吗？
但是你已经拉黑他了，他看不见你了、
哦、
对、
哦哦、就是他在博主下面评论博主本人拉黑他就有这个功能。
好像可能到一定粉丝量级，但是我估计可能你俩都有，我可以评论一下你们俩。
我有小号，我有小号，我们自己试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这种人他不是能换个皮又来跟你骂，因为感觉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他注册一个小号他又没有什么影响的成本，他就无非失去了一个也没有什么关注量的这种社交账号，但是对你来说你的社交账号可能也会被他影响。
那他得多爱你啊。就是他得多，现在买小号很不容易的啊。
那也是，
我比较幸运是我有那么几个不太理智的朋友，就是每次我微博底下有人说特别难听的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跑到那个人的主页去骂。
哇塞，
对，就是会有，而且骂得非常的难听，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朋友
替你嘴替一下、嗯、
对，
你给他捋逻辑的时候他们先去喷一遍。
对对对，就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但我也在想还是那个，就是我比如说我很多那个让我讨厌的话呀，他特别的就他看起来是一个特别善意或者说是为你好的那种态度，就是真的是那种比如说我发一个什么这种心理咨询什么这样的一个笔记，然后就会有人过来跟我说，哎，你就是从小过得比较顺利，所以说会有这样的困扰，我觉得你只要想开点就都没事了。就你说这种人吧，你拉黑他也不至于，但是你看着你实在是烦。我就感觉我感觉我爸妈在网上有7000多个分身，你知道吧，也没有生过我，每天就过来占我的便宜，就过来说教，然后过来说一些这种或者看似很那种话或者什么这样，就我就会觉得这种是最困扰的其实。 它比那种喷子还麻烦，那种喷子你就跟它喷嘛，
因为它看起来还算是为你的，
但是它的这种友善完全就是那种高位的友善，对吧，完全就是把你当做一个，对，当做一个未成年或者什么这样去教你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包括我之前在 B 站发我的演出视频，哇塞，有观众有评论区教我说，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应该用一个 callback。 我真的我很不喜欢跟别人讲说你知不知道我是干嘛的，你知道，我很不喜欢讲这种话，但真的很难忍住，真的很难忍住，就是总是会有人戴着友善的面具然后做一些恶心你的事儿。
对，他就是因为有时候啊，就是互联网上有一些人发那个，比如说小孩被家暴了心里有阴影、哦、比如说小孩跳楼了，然后因为家长做了什么什么事，然后评论区总是有那些人他能带入家长，他带入家长心态说、嗯、你们说那些什么的人啊，你们就是没当过家长，你不知道这小孩不打呀、嗯、没法弄，你不管这小孩学习就是进步不了，所以就是会有这种心态的人来看你说，哎，我看你这些事儿都是小孩，你长大了就好了什么的。
嗯，就还是人类的、
就是、习惯用那种过来人的口吻去点评你现在的
这种，我觉得是真的是就是没办法、嗯、不知道怎么弄它，就是
就我觉得爱当爹爱给人居高临下的提建议这个事情，它真的不是限于生理性别，
嗯，
就是爹是一种 mindset， 它是一种心、嗯、它是一种精神状态，男人是一种精神状态、嗯、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去录协聊的那个，他们就会觉得、嗯、哼，你女的你怎么能有这样的观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上网也好，你自己做作品也好，还有这些人来点评也好，他们很多人都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他总觉得哦，我比你好，所以就是我一定要给你点什么。
对，就算你在做这一行，但你肯定没有我一个观众懂得多呀。
对对，真的很恐怖，很恐怖。
我这里我还想插一句，就是其实关于这个，就是就是别人给你这种居高临下的建议，然后就是比方说那种男的，这里的男的不仅限于生理性别哈，就是整个的这种精神状态，然后他们会觉得哈，你一个女的，或者说你一个本来就是比我更弱的一个的这样的状态的一个性别社会状态里的人，你怎么能有自己的观点。我之前跟我一个朋友有聊过，那个女生她是一个旅行作家，然后当时我们两个就是在开车就是公路旅行的时候，我们就聊过，因为其实旅行文学也是一个男味儿很重的领域、嗯、因为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是旅行对男的来说他们很方便嘛，对吧、
嗯、
对女性
更安全，
对，对女性来说旅行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情，所以从旅行文学诞生开始，它就是一个男味儿很重，而且是一个白男味儿很重的一个领域。那但是我跟他我们也聊到，就因为最近几年国内的这个中国的旅行文学也开始火起来，他们写国内的也好写国外的也好，我们就是说了国内有几本比较火的作品，我们两个就觉得嗯那个还行，但是就会感觉就是好像写的男味儿有点重、
嗯、
但是我们两个的看法就是因为他男味儿重，所以我们就要不看他了嘛，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其实还是有他的就是说是值得之处，毕竟好歹是本出版了的书。
好歹
、好歹我还花钱买了呢。啊，但我觉得它的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就是不管是女性也好，还是你作为一个更不占优势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状态，其实你要做的是在场，你要 be there， 你要去做你自己的创作，你去发出你的声音，而不是说我说你们男的不行，你们别写了、嗯、把你书烧了。对，
但是好爽啊。
对，但其实烧了可能也挺爽的，然后就是其实要自己去表达，要去想。所以后来就是我不是我的播客还有那些有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就是说是就很难的那些评论、嗯、我就删掉拉黑他，禁言不让他听，但是我自己该发我还是要发的、
嗯、是、
嗯、挺爽的。
他们肯定也是想要挤占，本来就是挤占一些女生本来就很少的话语空间，
是，
所以每一个女生在表达其实都是带有好处的，就是不管你感觉目前有没有用或者说比较困难，但我感觉只要你再说再做，就是你说的在场嘛，反正多少都是有一些好处的嘛、嗯、反正日积月累总会没有坏处嘛，至少你这、嗯、而且你自己在场的话自己也能稍微就是你也能看到就是更多，比如说男性表达者他有时候他也会来，就像他有时候也会来爹你一下，说是你讲这些东西不是又在吃性别红利了
啊。我们前天更的那期播客刚刚讲了这件事情，就是全国的女演员都在面临同样的这种困境，他从一开始的话题选择就开始 PUA 你，说你讲这个是在吃性别红利。然后昨天我们跟祝慧也有聊到，就是如果他们只要把这个水搅浑，只要把这个环境这个行业环境搞得让女孩待得不舒服，我们就退出，那也太便宜他们了。
对
对吧，真的太便宜他们了，就当男人好容易啊。
对，如何抑制女性写作，他们太比较轻松。
对啊，他们就真的好简单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
对，
哎，真的是。
而且刚才子涵说我们苏州厂碰见那个大爹呀，当时子涵说一句非常好笑的话，就是想他刚才也说了嘛，说想把那个票退给他，你以后别再来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这太好笑，因为子涵平时不这么说话，
太气了感觉。
对，然后
真的就是太生气了。
对，然后我们一月份又要去苏州返厂嘛，然后我们就我们那天还说了把那大爹照片放在门口，别让这个人进来。
打他一张照片像通缉令一样，这个人禁止入。
对，谁叫他打他一次。
打 X 了，我的门票就给你减10块钱。
哎，可以。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也还是很，我个人后来觉得吧，这个还是有点男性思维了，就是我还是觉得我只能通过武力的震慑来实现让这个人远离我的这种方式。就是我觉得好像如果我只是说你不要来，好像吓不住他，你知道吧？就如果我只是说我不欢迎你来，他可能觉得那我买票你能把我怎么样？就我感觉我必须得雇一个更壮的人，然后真的在门口打他
啊。那我们网络对线有时候怕的也是这个，就是他骂我，我也骂他，那算不算以暴制暴？那我们，但是我们讲道理，我们又不爽，就是我们凭什么还要跟他讲道理？
你们就是输在太讲道理了。你们居然在骂人的时候还在考虑这个
啊？你们都不考虑吗？
偶尔还是考虑的。
哎，
所以你的线下生活中会真的就是用嘴去骂身边的一些不好的人吗？
他用手语，不是
用嘴吗？你
用手语吗？比如说同学，对同学啊什么这种，你会真的跟他们吵架吗？
哦，会的，会的，就是生活中可能有时候会吵一下，因为感觉这样主要是我舒服，我现在只考虑我舒服，就是对。管你舒不舒服，
我感觉你们两个人是那种进化程度更高的人类。
对，他如果一边骑车在大街上，一边骑车一边骂，那个骂声响彻那种。
我一直有一个理论，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哈，是这个我们云南地处边疆地区，就是没有受到太多那种中原文化的荼毒。就我真的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微博，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历史上就是不管是花木兰从军也好，还是那个李记斩蛇一个传说也好，其实他们都是源自边疆的跟女性相关的故事，没有很不太有来自中原的这种的儒家地区的。
对。
然后我印象深刻就是我后来也是才发现，好像我确实就我在线下也挺能骂人的，但这个往回追溯就是我在昆明读中学的时候，我们的中学初中和高中真的大家下课之后就那种前后桌男女生互骂对骂，这是我们的课间，
就是广西对山歌你们对骂，
这是我们的课间活动。
晚上在做眼保健操做操的时候，云南的中学生在互相骂辱骂对方。
而且如果你特别能骂，比方说你能把你们班就是嘴巴最厉害的男，嘴最欠的那个男的骂服的话，就真的哇，你就很厉害，你就很受欢迎。我不知道是我们
受欢迎，
我不知道，我
该不会你这么能骂人是因为讨好型人格吧？
不要聊了啊，再聊就要哭了。
这个好酷啊。
哎，按说新疆也是民风彪悍的地方啊。
没有，新疆不彪悍在汉族这头，你知道吗？
汉族不行，
为什么夹着尾巴做人了，知道吗？
从小就认怂。
你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啊。就这个，但确实是我刚才想，可能就是得素质低一点，能先享受世界。
嗯
啊，因为我这两天跟我咨询师聊一个事儿，就是我说我不理解啊，我上这么多年网了，我从来没因为我不喜欢哪个人的东西，我就去人家评论区发言，那为什么我老引来这种人？完了，我咨询师吧也特别有病，你知道？我咨询师说你这个人的问题就是你总是觉得别人都跟你一样牛逼，就是你是很厉害的，你是很好，你很高尚，你也很优秀。你要想想你是北大的呀，你不能老拿别人跟你比。然后那次咨询就结束了，你知道吗？我就没来得及回他。然后总
你们时间卡这么严格啊？
昨天又咨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那个不对，为什么？因为我。
时隔一周
接上条。
我把这事儿说完，因为我觉得不是说我们生下来就素质特别高，我们也是被训练，也是一直被教，然后我们也忍住了很多这个想发脾气的时刻。我特别努力变成这样是因为有人骗我说如果我变成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会更好，然后结果我变成这样了，然后我发现第一我操，有人不用变成这样，第二然后这种人他还比我活得爽，但是我现在我很难回去，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认真的想，就是我什么时候能有大强那种精神状态，就是这个事儿我这么做因为我舒服，就是我觉得我学不会，就是我就能力上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就是解放那种东西，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很
就经过规训以后很难再回到野蛮
啊，但我好想野蛮，我太想野蛮了，
先从打那个大爹开始。
对吧？就是我很难想，就是没办法，就我道理上知道要那么做，但是我做的时候就还是会就是缩手缩脚，就是还是会特别的谨慎。哦，
你还是缺少第一次，我觉得要勇敢的说第一步，每件事都有第一步。你一旦搞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嘛。
我们把这一段剪出来，大家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事儿吗？
又是泼妇，又是荡妇。
不要脸，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
对对吧？但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就是我们小时候，尤其是女孩，我觉得很容易被教的，就是在意别人的感受。
规训太多了吧？
对，然后有礼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些，然后老骗你。我之前就说过，我说我特想穿越回去，一个一个的问那些什么品德老师啊，啊什么什么思政老师啊，妈妈呀什么这些人，就是你们把我教成这样图什么呢？是男的给你们钱了吗？就是说把教成这样，我给你好处吗？因为真的你在生活里面没太感受到过这件事情带来的。这个正面的东西，你不会因为今天他骂了我，我没骂他就回家想我这个人可真高尚，我一般想我怎么这么窝囊呀，就白干这开口饭的行业了。
其实刚才那句是男的给他们钱了，好像最近就是网上在讨论说，女孩在家里是被当成未来的别人家的儿媳妇去培养的，那你如果更在乎别人感受，更怎么怎么样，更好嫁出去，本质上是这个东西。
就从小就在规训你，为了让你之后能进入另一个家庭被继续规训。
对，不是，
从小不是在当一个个体，当一个人在教育。
对，不是说
怎样说难听点，就成为一个婚姻的附属物。
对，而不是你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你可以按你高兴的活。
就是经历的教育不一样。
是你让我说舒服这个事儿，说我怎么样舒服，我会说如果其他的人对我很满意，我就比较舒服。嗯，就我不知道脱离开他们的话，我自己我怎么样是舒服的，其实很难。
嗯。
我觉得是大家都会需要一个就是发现自己被骗的这个过程。我之前是总就有这个感受，但是我没有觉得是谎言，就被你总结出来了。我第一次发现就是这个世界和他们教我的这种是不一样的，是我那个时候可能2015-2016年我在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傻逼的上司，然后当时我在跟他就工作上的一件事情在进行争论的时候，就我占理嘛，然后他马上就要输了，一个 ABC 的老男人，然后结果他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他40多岁，他吵不过我。你他说什么？他说你攻击性好强啊，我懵了。我说这跟我们刚刚讲的任何一件事情有他妈的任何的关系吗？ 对，然后那个是就是我现在都特别记得他的那句就是原话，然后这句话就现在可能已经快10年过去了，我反反复复的经常会回味，每当就说是我会觉得啊，我这样做是不是攻击性太强了，那个 ABC 老男人就在我脑海中缓缓升起，说啊，是你攻击性好强，我想妈的老子今天要更强，
我们也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下次骂不赢的时候脑子里面浮现那个苏州大哥的
缓缓升起。
但确实是，好像我小时候就有那种经验，就比如说我跟我爸说一个啥事儿，本来这事儿是我爸不对，但是如果我开始跟他争论，他就会说你什么态度？
对，
啊、他就开始攻击你的品德。
对，对，
对我很讨厌这种，就是你本来在正常的讨论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突然跳出来说，你这样子什么情绪太偏激了，或者说是你这个样子怎么攻击性那么强？就是你明明是在正常的讨论，但是突然他跳出了这个讨论，就是其实他在退出讨论，但是要用抨击你的方式去结束这种对话。
而且我去年互联网兑现最憋气的一次，就是我跟那个人已经讨论了3个来回了，你知道吧？就是一直都是有来有回，有言语，有交锋的这种。然后他突然来了一句说，其实我们的观点没有区别，我之前也看过你的演出，还挺喜欢的。我就，你懂，就是一下感觉就你就那就憋住了，你就他也不是在认输，他就突然就把你给，他就说我们的观点其实是一样的，我就感觉好像他的就硬骗我。
但我觉得可能他是发现，哎，反正我也吵不赢你了。
对，他又不肯，他又对，但他这个认可也很
认可，是比较俯视的态度。
就凭什么呀？你明明跟我就不一样呀！就凭什么说我们是一样的？就那个我真的也是，就是一下子一口气堵在那儿，就没出来那种。
这种终止吵架的方式，感觉也让人很神奇，很委屈。
我们昨天还在聊，就是我在路上围观两个女司机对骂，然后不占理的那一方突然就来了一句：“你吼我干什么？这钱我可以赔。
”我干什么？
对吧，他们经常通过一些升维的方式来。
对，我就发现只要这招好用，就是不管男女的，女的也会拿过来用来攻击女的。就好比说你的鞋聊，不是鞋聊，就是那个播客下边那个谁粉丝，可能他自己也是女的，但是他就会 发现，哎，你作为女性身份你怎么能说话，
所以说还是不知道谁对他们好。我跟你讲，他意识不到其实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对所有的女性或者所有弱势的人表达是有意义，他老觉得好像我们在出风头。
对，那可能有些女观众也会来批评你，会觉得他觉得他自己生活中可能也是那种没有什么话语权，然后说话也比较可能要在意的东西比较多，结果他发现另一个人怎么
对
突然讲这么多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心里面也会有点失衡，所以他也要想就发泄一下这种。总的来说感觉还是女生受到的规训太多了，所以他也见不得别的女生可能
自由
自由一些。
我还跪着呢，你怎么就敢站起来
了？对对，是那种前两天我们在成都，因为我们不是做了那个就是冰箱贴四片拼一个他，然后成都那个方小天就说建议你们可以出一个两片，就一边是女一边是野，这样中间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加的东西。我们俩第一反应都是啥，我女我野。
还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不是，我可没魔女，我也不行，
这太点了吧，这也就感觉我是女的，我也觉得他们太过分了，太那个什么了，
像那种反串网友。
你对呀，对呀，这太奇怪了。
你现在已经学会预设网友的立场了，
但是有包括有些我们那天聊说，有些女演员她会自己讲说啊，我跟别的女演员不一样，我就不讲那个男女话题，我就可想给她评论说你是好女人就得娶你，就我就可想给她这种评论，
那就挺了不起的，三个好女人名额。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好，
而且这个就是刚才陈老师说那个，就是比如说他的心态是我还跪着你怎么站起来、然后还有一些女生的心态可能是那种他通过跪着进入了某一个圈层站起来了，然后就看不上别人站起来说你怎么不跪着呢，我是跪着上来，你怎么不跪着呢？
对，他是多年媳妇熬成婆。
对，
说你怎么上来就当婆婆了？
对对，我就想起我去年去上海，有一天是去看那个爵士乐现场，就是一个小酒吧，然后有爵士乐队那种。我一个人去嘛，我就坐一个，就是可能那一排都是一个人去的那种座，然后旁边有一个姐姐呢，就是一个上海老姐姐，她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开始跟我说。说他什么几十年前就开始看这个乐队，这个乐队的哪个乐手特别牛逼，然后后来那个女主唱开始唱歌之后，就是一个上海小姑娘，她说我们上海小姑娘二十年前英语就是这个水平了，然后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有优越感的女士，在最后就是听说我是讲脱口秀的，就开始说你们那个杨笠呀不行
啊，
就搞那怎么就在网上搞男女对立，她就是坚持认为搞男女对立就是境外势力这种心态，完了，这个心态是很通的，就因为他后来说到那个教育行业被整治，他也说就是应该整治，现在教育那些机构都收那么多钱，凭什么呀？就是应该整治。
我有时候特别好奇这一类人，就是你知道有一种测试叫政治光谱测试吗？我特别好奇这种人他们的政治光谱到底在哪个点上啊？
对，就是不知道，就是可能他这么多年的一个生存之道其实就是我保持我这个位置是安全的就可以了，
对对对，
其他的政府整什么我就骂什么。
对
对，
就他觉得他有一种错觉、他觉得他只要一直在这个安全线里面他就不会被铁拳砸到。
是的，这一点意识不到那个圈在一直缩紧嘛、他只是觉得他在维护舒适圈。
对、这一点我在就是上海被关着，我在上海被关了三个月嘛，去年、我在上海被关那三个月的时候我感受特别明显、就是很多人他们其实是没有自己的一个坚固的稳定的不变的立场的。
对，
他们的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永远要和大多数，或者是我永远要和拳头更硬的那一方站在一起。因为当时就看你的那个物业群里的你的小区邻居的发言就特别的明显，
明明是个鸡蛋壳非要去跟石头站在一边。
对， 对，我去年那个也是那个三个月我也在上海嘛，后来很久之后我还写过一个微博，就是当时我也是那三个月我觉得我整个人攻击性非常强，然后我有一天就跟小区的那个算是居委会的那个主任在对线了，但是我当然怎么讲，就是当时是他让我下去做核酸，然后我说不做了，因为当时我们天天都在做的同时小区的人确诊人数一直在增加，我觉得这已经很明显了，这肯定就是他们因为做核酸呗，我就说我不要去做，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做核酸我给你付黄码了哈，我说你给我现在给我一个绿码我能出门吗，是就黄码就黄码呗，我这本质上就是个红码啊现在。然后他说那你不做核酸出现任何问题后果自负，我说那如果我去做了核酸完了我因为这个确诊了这后果你能付吗，什么叫后果，那不都是自负的吗，那你也没来我家给我做饭呀，对不对。然后我就当时发了这个，后来很久之后我就发了这个微博，因为我觉得他那两句话真的都是逻辑上直接就是有问题的嘛，他威胁你的事儿根本威胁不到你啊，就都已经那个时候都已经是今年一月了，应该评论区里面第一条是如果所有人都像你这样抗疫工作怎么开展。 我当时就想问他，那现在抗议工作怎么不开展了呀？是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呀？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那个一定要在场嘛，就是因为你如果不说的话，其实大家的记忆就是在被篡改，就是在褪去，就是今年已经很多人关于这个事儿的那个风向已经在变了。
嗯，这种时候就希望群众还是有记忆的好，嗯，感觉他们就是选择性的遗忘。
对，就只对爱豆的黑历史有记忆，现在是
奇怪。那你们兑现的时候有遇到那种就是吵不赢的情况吗？
我没兑现过，你们说。
就是或者是日常交流中，比如什么吵架吵输了呀，或者之类的这种情况。车老师会用，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吵架你很难有输赢之分，嗯，就是首先就是你在线上吵架你是很难说服到对方的，嗯，对吧，就是你们其实到最后都是在各说各话，他有20万粉丝，你有30万粉丝，他只能说服他那20万，你只能说服你这30万，到头来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就单方面是宣布胜利这样。就我觉得就网络兑现你是很难有这个，就看你自己的线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其实好像说网络兑现有一个对字，好像你以为是一个 interactive 你来我往的过程，嗯，但是没有，我觉得这其实始终是关于你自己。就我觉得我今天要不要吵这一架，嗯，我今天心情不好，他惹到我的底线了，我要吵，而不是说嗯不行，这个人他逻辑好可怜，我得教教他，不是这样的，对，我得给他讲讲道理，没有。那到最后就是吵到什么样的点你觉得 OK， 就是我的点到了，我不气了，我的乳腺结节消了，哦，我可以收，我觉得是很难的。那再至于在线下对线的话，我不知道大强你在线下吵架一般是什么场景哈？我线下一般吵架顶多就是骂人不排队，这是我骂的最多的，但是我觉得赢了的话就是说好他去排队，对，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最基本幼儿园都会教的功德吧，就没有输过哎，啊，
哇，就这种我可能都不敢。就是有一回我是在女厕所排队，然后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一个妈妈带着一个这么高的男宝进来，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着急要先上，然后他就不排队，完了这个事儿我就有两件事可以骂他，对不对？但是就是被网上那种就是有自我的限制啊，就是说哎呀也是个女的带小孩也挺不容易，我就骂不出口。
你人真好。
提前预设这种情况在网上可能也会被骂，然后你在生活中可能也没有那么敢会说出来。
对，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排我前面的人他们也没有。
哦，我发现一个点，就是其实很多人他们都会对这种事情，就是他会很介意，他敢怒不敢言，他其实在等那个第一个去骂的人。我去年吧，就排队做核酸的时候，我就大概有10几20个人的队在排，然后就有一个老头，虽然可能看着已经50-60岁了，但是真的身体超级健硕，像一只熊一样，他就往前走，他就去排队了。我就吼他，我就说你去排队，我说没看那么多人排着呢。我那老头就翻过老红，就翻过来就骂我，他说。我是60岁了，我老年人，说我去哪里都不用排队。然后我一骂他之后，后面的人就都开始就是声讨他。然后我就说，我说对对对，我说你去哪儿都优先，你去火葬场都优先。然后老我说给你排在天字第一号炉烧。然后老头就超生气，他要来打我。然后结果周围的人就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好像是一对夫妻，就挡在了我前面。然后后面大家骂那个老头的，就是骂的各种千奇百怪的点，人民群众都发现了。那个老头开了一张本田吧。然后就有人骂他说开日本车你个臭汉奸，
我就是都摘了出来。
然后他那个老头穿了一双那个鞋子，我就是反正侧面有鞋的3道杠，然后就有人说穿个假阿迪怎么样，就什么点都没拿出来吗？就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真的是需要第一，就有人去打响第一枪，你知道吗？
太厉害了，
你这枪也太响了。
因为他有一个靶子，就感觉大家所有人都去骂他，跟排队已经没有关系，
已经在头脑风暴了，大家。
这个事情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插嘴，
不要开日本车，
不要穿假阿迪。
插队的同时穿假阿迪开日本车，
如果不插队的话，这些都是你个人的消费自由，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哈。
但如果你插队，你干什么都得挨骂。
我听见有人骂他汉奸的时候，我都愣了，我想啊，他怎么这都看得见？我还有一次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去，我们俩搭飞机，然后那个女生的就是骂人的风格跟我不太一样，我是那种。真的 嘛，你们没有发现骂人是有风，就像你们讲脱口秀是有风格嘛、
嗯、
我骂人可能就是那种就是比较 aggressive， 就是攻击性比较强。然后那个女生呢，她是学哲学的博士，她就是那种很冷的那种。我们两个就是在飞机上，我们两个就是按座位坐了，结果就过来一个人，就说他非要跟我们换，因为他们想要家人坐在一起。然后他，我那朋友，因为他是那天有点拉肚子，所以他专门换的靠过道的座位、嗯、他就是他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是不换、嗯、然后老太太走了，过来一会儿又来了第二个老太太，又要跟他换。
他们一家全是老太太什么家庭
哎呀那他们要早说自己是拉拉，我就跟他换了
性取向的问题。
对，然后结果那第二个老太太就开始骂，就是有点居高临下指责我们，就是什么年轻人一点都不懂得体谅老人巴拉巴拉巴。然后我那个学那个哲学那个朋友就坐那儿，他就说啊，是这样子的，就是飞机如果坠毁的话，他们是按照这个客票上的座位号领骨灰回去的。我跟你换倒是也没事儿，但我就怕你家人把我的骨灰领回去空间。哇、
哦，脑子转的好快。
哎，说到这个脑子转的快，我之前不是就是骂那几个东北爹的时候、哦、我当时确实是有点 hyper， 然后我就拉了一个群叫我的网友们线上线就是骂人，然后就是之前已经开过一课叫做线下骂人。很多人说就是线下骂人的时候比较困扰的一点就是他觉得他的脑子会转不过来嘛、哦、对吧。我说这个的话其实一个是靠就是靠反应，但是确实没有多少人能有这个临场反应。第二点的话就是要积累你得想好一些就说是在一些
常见的场景
下你能用的搭配和一些思路和句式
感觉能出一本中文常用书给外国人学
对，比如说插队就吧，就是你可以跟他讲火葬场
哎，说真的我觉得就是学一门新的语言哈，我觉得最重要最实用的第一件事是点菜啊，问路、嗯、问多少钱，然后第二件事就是骂人。
是
各种情景下的实战演练确实需要积累。
但确实骂人也分很多种嘛，像这种诅咒型的呀，就是用一些死亡元素把它混合进去对吧，然后有这种细节型的，对他的一些这种穿着细节什么假阿迪什么进行攻击对吧，这个真的还挺有，其实真的还挺生动的这个语言。
我觉得下一本书，你的下一本书主题已经有了骂人进阶指南。
骂人这我们都得从头学
对，我们得从根上从张嘴开始学感觉
啊，真的是
的点是，尤其对有时候在网上互联网上兑现，我还会有一个压力，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回他我得加梗，就是我觉得我不能干回吧，如果我干回就不幽默，就我觉得我必须得想一个那种俏皮的回法。
对，我也有这种压力，尤其是朋友圈转文案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非常没必要加梗的场景啊，我都有那种压力，就是比如说是之前有一个我们行业内臭名昭著的俱乐部，当天是大家都在讨伐。就是有一篇檄文发出来，大家都在转发讨伐那个俱乐部，然后我在转发的时候我都想我要怎么骂他能骂的
好笑
啊，对，能骂的跟别人不一样。
对对，我不能只说他傻逼吧，那我作为脱口秀演员的地位在哪里。
哎，刚刚子涵说有一点的时候，我其实就想到我刚刚想说子涵的偶像包袱是有点重然后我没想到现在就 party 你的偶像包袱也很重
对，没
带
有偶像的已经有包袱了
对，就是有那种好人的包袱，其实我觉得就是有那种就是你总觉得你有一个理想的形象的东西，然后你其实为了维护这个东西付出了好多没有必要的努力，然后你没尝到甜头还好，你有一旦有一点点好处，哪怕是朋友，你都会担心说那如果我对吧，我这个包袱就没有了，他们是不是就会有什么，甚至有时候我觉得你就狠狠心说我今天就是释放一下这个事儿，都像是那个人设的一个部分。就我觉得很难真的完全自由的不去考虑这种别人看起来我是什么样子这件事情，
还是得找机会多来云南。
考虑的东西太多，我感觉有时候话就说不出口，也不是反应慢，是反应过于快，然后在脑子里有很多东西，
谢谢你，
说不出来。
不过我觉得社会的规训这个东西确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摆脱它的，像我今天早上我在跑步的时候，然后我朋友发信息来问我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服美役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我跑这个步吧，确实我也是为了自己制造一些就是多巴胺让自己快乐一点，但是有时候我看到就是比方说我瘦了呀或者怎么样，我确实还是会很开心，这个时候我就会知道其实还是没有去摆脱掉社会给我的这个规训的。对，之前会有那种粉丝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说我不够女权啊巴拉巴拉的那种， 对，就我被人说，他们说我是平权仙子啊什么的，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被骂，哎，但就这样吧。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会有点生气，但是后来我会觉得好像也有道理，确实就我觉得人你就是一个社会动物，你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你是没有办法去评判自己是否摆脱了这个社会规训的。那就像你刚刚讲到，就说是那个你说你还是觉得自己，你们两个有偶像包袱，你们还是要 be nice， 我们很怕打破人设。我觉得就跟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就是女性总是会被人说，从小被教导说啊，你要什么温良恭俭让，但是你长大了发现他妈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会有一个认识到谎言去打破谎言的过程。所以我在觉得可能我们自己的这个你的去规训什么，其实它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在里面。
嗯，然后刚才那个服美仪我也有类似的困扰，就是比如说我平时就是比如说演出会化妆，完了我已经在努力，比如说开放麦我不化妆，然后平时少化妆，然后但是有一天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个人说，哎，我每个月靠服一些小成本美意让自己快乐一点，我觉得这个一下点醒我了，就是说小成本美意这个事儿，我觉得本质上是说服美意它有这么一个定义之后，我们就开始往自己头上套，开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减分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事情你从这个小成本美意的上来说，它是一个给你能从快乐这个层面上加一点点分的事情的话，我们没有必要对自己那么苛刻。
这个我
是的，
我感觉它不应该就是成为一种新的规矩。
对啊，
对，我觉得女孩
帽子疯狂又往自己头上靠，然后就说不做的。
对
对，
女生很容易这样。之前我们在厦门有一个那个就是笑笑跟我们唱歌那个事儿特别好笑，就是我们一个女孩然后约了一个 KTV 的局，然后 Party 从演出现场见到另外一个女演员，然后她就说你去干嘛？她就说我们去跟子涵他们去唱歌，然后那个女演员就很想去，然后她就说啊，她说但是我不搞女权，我能去。
然后我就说你想象的是什么样，我们你一来我们包间我们就娇妻娇妻。为什么害怕我们呀？
对，他就是很可爱。然后那天晚上一直跟我们聊到很晚，一直在讲说我觉得我好像不够女权，我觉得我好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好可爱。
对，就女孩好像很容易这种，就是你有新的旧的规训，然后套着新的规训，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这样。
对，我现在就跟美意这个词就和解了。之前就是有人会说我服美意，然后我会有一点点生气，然后完了也不是生气，我就是会觉得很困惑。但是现在我就主动说我在服美意，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去也不是拥抱他，我觉得就消解掉他，你接受他，然后你消解他。
是的，是的，就是有时候那种会比较就是怎么消解这种坏情绪，大家有什么小妙招吗？可以给
对象呀。
对象，对象之后的那种坏情绪有什么处理方式啥的不？
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
还得我们自己花钱的
占卜。
占卜算了，对现在这个人啥都死。
哦，说到这个，我记得是我就是你说怎么消解坏情绪，这个就是我之前我去年还在看心理咨询师的时候，当时的那个医生跟我说，咨询师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就问自己，他会。我当时也是去年是因为个什么事情在兑现，还导致我心情挺不好的。然后他就跟我问，他就问我说，他就不停的在问我问题，不停的挖。我就发现当你不停的往下面去问的时候，其实你能刨出很多就是跟这个网络兑现网络暴力不相关的事情。比方说我向上，我记得我去年那次是因为当时周杰伦出了首新歌最伟大的作品，我就说那歌不行。我说就感觉周杰伦他家是祖传的那个雕花钢琴一定得上是吗？然后就被他。然后就被他的粉丝追着骂嘛。然后呢，然后当时我第二天我就发了一个就是一个彩棠的一个化妆品牌的一个广告，结果就有个人转发说昨天骂过我的一个周杰伦的粉丝就说哼，原来是个卖假货的呀。然后这个事情当时我还很耿耿于怀，然后我就去跟我的那个咨询师说，他说那这句话里面你觉得最刺痛你的是哪个字，我说是假货吧。然后他说那但是你卖的是假货吗，我说不是呀。他说但是我就想说其实我是当时我还对就是在互联网上比方说我接推广啊等等这些事情我会有一点点的介意，就是我心里面就说就是有一点那种端着，就是我架子要端着但是我钱又要赚着。就是一个又当又立。
其实你的是卖吗？
但是我觉得卖这个词还好，因为我很早就明白了，对对对，大家都是出来做鸡的，我们不是都出来卖的吗？然后包括像就是我上就十月份吧跟那几个东北爹吵完之后，其实我后来就是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聊过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其实背后还是就像你刚刚说的闲聊的那个事一样，其实 对于那群东北爹来说，他们这个事情本质最后不是说因为我在洗浴中心就是带了个 iPad 去打字、嗯、所以怎么样，而是他们要把这种，因为怼我的那几个账号他们都是那种特别关注啊东北的本地的在地文化呀什么什么，都是一群很都是男的，他们那群，他们其实是要把这种解释自己本地文化的权利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的这种行为。对，他还是不能容忍说你一个外地人，你一个女的，你怎么能来定义我们东北的洗浴文化呢？对，就你 get 了这个事情之后，你去反推很多事，你就会觉得释然了，就 yeah so pathetic， 那我跟他吵什么呢？
对
对，
刚才想讲输赢的那个问题，我就想到刚才结合那个扯姐讲的那个事儿，就是我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会有一些所谓关于喜剧理念的这种争论，然后这种争论我越争论的多，我越能感觉到我根本没有在跟这个人说话、
嗯、
我之所以跟他做这个对话是因为旁边有其他的演员在听，我需要让这些演员听到有不同的讲法，然后这个时候有点像，就你不是在跟他吵架，就有点在比赛了，你知道吧，就是你有点在跟他比谁说的好了，其实你其实完全不在乎他说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你就是觉得你不是在跟他说，你是让旁边听到的人觉得你是更有道理的，这种我一般都能赢，但是但
吵架的表演欲，
但网上那种我觉得最多时候的输就是我回了对方之后对方不理我了啊，就我就会觉得好像输了，就是嗯，
就是另一种他单方面的终止了这种对话，
对，他就完全没有注意力再过来，我就觉得好像输了，这种就没什么办法，但我就现在我发现反过来想，就是他如果他一开始说我就不理他，是不是我就赢了呀？
就从你这里单方面终止
对吧，就我就没有、啊、对吧，是不是就赢了，就
而且你还省钱了，要不然你骂人是要花钱的哦，你想好，你每骂一句你都是在亏钱
啊。
哎，但我之前有段时间就是骂人是真的花钱，因为我觉得自己吵不动，就是那种私信我觉得很弱智、啊、我去网上找那种就闲鱼上买那种陪聊，我就跟那个陪聊就四五块钱的嘛，我就给他四五块钱，我说这个账号是我，你就去骂我，然后我会截就是那网友的账号给他，我说你不用管我说什么，你就硬骂，我还给他发很多脏话什么的，我说你就去骂这些东西，我说我这个人就是想要接受一些这种负面的消息，然后我说你就找到这个账号然后去骂就好了，然后会买很多个、
哦、
去骂那一个人，
哇你这算买水军了吧？
对，然后但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又不用付出什么就是那种我的情绪损耗嘛，然后我还觉得我自己还稍微舒服一点，感觉又报仇了，
哇这也真行，这比心理咨询便宜多了、
啊、都有便宜划算的、
嗯
哇学到了，
哇这个好、哎、
牛逼，你咋想到的
呀？就是找那种，因为之前我看过，有我也之前有买过那种找就是那种可以网上随便找人聊天的那种嘛，我觉得这些人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感觉就是什么话都能跟你聊，我说那什么话都能聊，他骂人他们应该也能做吧、
哦、
然后我就会、哦、因为我为了不让他们有骂人的心理负担，我会跟他们这就是我，你就去骂不用管我回什么，我就是想我就爱听骂，
你好体贴，
对，我说你就去找到这个账号之后你就硬骂就好了，我说骂什么我的时候，然后你不用管，我说你骂完你就把我删了就好了、
哦、
然后我就觉得我还挺舒服的，就是搞一些付费找人
买凶骂人，
哦了不起、哦、
学到了学到了，
这还挺爽的，然后因为自己感觉情绪也不用付出那么多嘛，你去跟别人对骂我感觉我还要想他的逻辑，找他的 bug， 然后找到哪个点我要硬去怼一下、
哦、
然后反正就随便找一个，
那你会去验收吗？
啊，他有时候会主动发给我说是这样吗可以吗，说可以可以
哇太有意思
了，感觉像买某种情趣服务，
哎，这个跟刚咱们说那可以结合，咱们把那些骂人的模板套路什么的全部整理好，然后直接发给这个代骂，说你就按这个去骂，对吧？
如果我们都有模板了，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出？
不是自己骂容易动气嘛？
你们为什么不出书呢？
出书就是割韭菜。
但你说如果真的出一本骂人书，还会有人敢来骂你吗？就是他们觉得你都能骂人骂到写出书了，他们是不是会多一份忌惮？
会
有点事吧，
对，
他们会想要挑战
啊。那我跟他对骂我不就更吃亏
吗？
骂书你都吃亏，
跑赢了说哟这还出书骂人，不如我呀。
行吧，
心理咨询倒是也确实也是一种方式，如果
都可贵了，
但是太贵了，还是你那个比较划算，
对
还是你那个好。
想起之前看过一种梗图，就别人去看心理医生聊很多以后问医生出什么问题，医生说你就是单纯没素质呀。
没素质的人不会去看心理医生，
而且心理医生只能治愈你，没办法报复到伤害你的人。
对
对，还是你那个好。
嗯，
我们还是得同态复仇。
行，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里。
那以上呢就是子涵 Party 我还有朱大强我们四个人这一场聊天的内容了。接下来呢我有一些自己的碎碎念想和大家聊一聊，不是很长哈，不是很长，就几分钟。就他是你我，就女字旁的这个他哈，他的这个专场呢我非常非常的建议你们去看。子涵和 Party 他们一直到今年的1月21日都会在全国各地进行巡演，想要了解详细信息的观众呢，你可以在微博上去搜索他是你我这四个字，他就是女字旁的那个他，或者是你可以搜索 Party 的社交媒体账号，趴就是趴在地上的趴，体是体育的体，或者是子涵的账号叫做脱缰小象，脱缰野马的脱缰，一头小象就大象的那个象哈。他们那里呢会有更多的和演出相关的信息，或者你们也可以在小宇宙搜索他是你我去关注他们的同名播客。与此同时呢，我也想来昆明或者是即将来昆明旅行的朋友分享昆明本地的这个喜剧俱乐部，叫做不止喜剧，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本地喜剧俱乐部。这期节目还蛮搞笑的，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串台节目，我对串台节目的理解就是会有一个共同的节目源，然后我只需要从他们那边把节目给 source 过来。后来这期节目录完了变成不止喜剧，他们把录音文件分别发给了我还有他是你我那边，然后以及他们自己留了一份，变成了我们三方自己传自己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昆明的这个不止喜剧俱乐部啊，他们的播客还没有成立，截止本人发稿的这一分钟依然没有成立。我本来想安利一下他们的播客，但是发现我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真的无法安利。 anyway， 你要是想看的话呢，你可以搜索他们的微博同名，或者是小红书应该是同名的，还有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都会有相关的演出信息，但播客的话嘛暂时就在我这里听了哈。但不止喜剧，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点，就是他们的女演员啊，普遍来说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强。这个不是我自己的个人偏见，我其实跟很多其他省外的一些观众，还有一些业内的从业人士私下都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觉得，嗯，昆明不止喜剧俱乐部的这些女演员真的都挺能骂的。虽然我接下来的这句话说出来呢，可能要或许会引发一些歧义，甚至会有一些人来评论区骂我，但我还是要说，就是这些女演员她们，像什么王大刀啊、朱大强啊这些人，还有兜子啊等等，她们真的太擅长骂男人了。有一段时间我去看他们的演出，我有 80% 的快乐来自于台上的演员在说什么，还有 20% 的快乐来自于观察台下破防的男观众们。哇，真的快乐加倍，真的艺术完成度又提高到了 next level。 我自己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热诚的单口喜剧爱好者，我其实从2015-16年吧在北京的时候就开始看单口喜剧，我那个时候每一次去看啊都非常的担心，我甚至会数场里边的人头，给他们数人头数，我看看，让我看看今天又来了多少观众啊，然后乘以他们每天的每场的那个票价，然后就算他们演这一场这个收入大概会有多少，因为我真的就很怕他们从此收入微薄，然后就开不下去了，倒闭了。他们要是倒闭了，那我可怎么办呢？我去哪儿看呢？我的快乐上哪儿啊找啊？但是当时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几年后啊，单口喜剧啊，脱口秀这个行业它会在中国发展的如此热烈。所以我每次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看到非常好的单口喜剧或者脱口秀的演员或者是专场的时候，但我发现就有一个问题，就会有很多人问我说怎么看，或者是他们就发现错过了，因为他们没有 get 到这个演出的信息。那么我就想在这里呢借这个节目的尾声再次可以说是科普嘛，也不算吧，就是碎碎念一下怎么样去看线下的脱口秀演出。我知道不少人接触到脱口秀呢其实是通过线上的一些综艺等等等等这些节目，那么线下看脱口秀呢好像对一些朋友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没有过或者是第一次的经历。其实线下的脱口秀演出它还是一个非常基于地理位置而存在的线下服务，就是 LBS 啊，也就是说它大概率啊只能以不同的城市为基础， 那么比方说你在昆明哈，你就要去搜索昆明自己当地的喜剧俱乐部，然后你在北京呢，你就得去搜索北京的喜剧俱乐部，在上海就要去搜索上海的，在常州就要搜索常州的，成都就要搜索成都的，以此类推。然后他们每一家呢都会有不同的名字啊。还有就是其实一个城市呢它会有不止一家的喜剧俱乐部，比较大的城市它可能有5家、10家、20家，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就这样都有可能的。那比方说像昆明就相对少一点，可能就2-3家这样子。那每一个当地的这种脱口秀俱乐部哈，他们其实都会通过公众号、微博、小红书，可能还有抖音，我不太确定就是是不是每一家都有抖音哈，他们会通过这些公众渠道去发布自己每个月的演出计划。那么这些演出线下演出里边呢，它大概会分几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开放麦，它的票价呢会相对便宜一些，卖的呢就是会有很多学了一半或者是正在磨练段子的人也可以去讲，或者是会有一些很成熟的演员其实也会去那里磨段子，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第二种比较稳妥的就是他们本地俱乐部自己的演员的拼盘演出，就是这是一个商演，它的票价会比开放麦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其实也不算太贵，像昆明你看一场可能也就100块钱上下，我觉得这在当下是一个非常性价比极高极高的娱乐和获得快乐的方式了。讲真的，100块钱你能买到什么呢？你可能能买到一杯用假酒调的鸡尾酒所以还不如来笑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呢就是第二种情况，就是商演。那么商演的话看每一个地方不同的情况，一场商演一般就是这个拼盘它每一场会有至少3位演员，但多的话可能就是5、6、7、8个都有可能来讲。他们会有一个主持人，主持人呢主要是做开场的暖场，然后还有中间的串场，然后每一位演员会说大概个10分钟、10几分钟左右，看每个人段子的不同吧。还有第三种形式呢，就是像 Party 和子涵他们的这个专场巡演一样，就是外地来的相对来说比较专业比较成熟的演员他们来做巡演。像子涵和 Party 他们从今年的11月份12月份还有一直到1月底都会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巡回做一个专场演出。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大家可能通过节目、通过社交媒体、通过各种剪好的小视频认识的一些耳熟能详的比较有名的一些脱口秀演员，他们也会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全国各地做一些巡回演出。其实呢一直到现在哈，很多地方他们自己当地的线下俱乐部还有一些来做巡演的外地的演员们，他们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缺乏一个很好的途径和宣传渠道去让自己知道别人知道啊，这里有一场很好的演出。Party 和子涵私下说过他们最怕的事情其实就是巡演的票卖不出去。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是想看脱口秀演出的，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看。然后与此同时呢又有很多很好的演员的专场的票会卖不出去，我就觉得这里非常的遗憾，所以我就想借这一期节目的东风讲一讲这个怎么样去获取到这些演出的信息。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平常你就可以要么关注你所在城市的当地的喜剧俱乐部他们的微博啊、小红书啊、公众号啊等等，他们每个月都会发布这些演出通告，或者呢你就可以关注你喜欢的演员的微博、小红书等等这些社交媒体账号，然后来获得这样的信息。因为一旦他们开始巡演的话，演员自己也是会疯狂疯狂发的。其实从2015-2016年开始看脱口秀的线下演出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这算是我坚持的比较久的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爱好了。我之所以非常非常喜欢线下脱口秀演出的这种方式，就是我觉得它会给你带来一种非常真实非常沉浸式的快乐，它增强了人和人之间的一个链接。就是你看一个段子是通过网络上看的，和你坐在台下和演员面对面的时候他讲给你听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它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它会让你的这种快乐的体感变得更加的真实，然后这份快乐它持续的会更久。就你感觉好像我在网上不管看到多么好笑的段子，它其实就是一种稍纵即逝的电子榨菜，但是我觉得我在线下看到的演出它给我的这种 volume 就是这种体感，然后还有沉浸式这种感受，还有它持续的时间都是更长的。 如果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不仅能够让你从我们之前的聊天内容里面找到一些快乐，同时呢，也能够找到一些我们彼此之间的认同。与此同时，你还能够通过我最后结尾这十多分钟的碎碎念，知道怎么样去找到你想看的脱口秀演出的话，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功德圆满。我是雪儿，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彼此陪伴到这里，毕竟要听这么长时间的节目也很不容易。 OK， 很感谢你这一期节目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